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71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浅谈面对病月官的有求之心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9号。如何面对病业的问题？大多数人都有自己的经历和认识，有过得好的，有过得不好的，特别是有的老年同修，在过病业关时总是拖泥带水，很难过去。师父一再给时间，但是还是没有过去，最后被旧势力夺去了生命，这样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。明慧网上几乎每天都有如何过好病业关的文章。为什么过这个病业关会这么艰难呢？经过长期帮助同修过病业关的教训，和对一些老年同修过病业关的观察以及自己的经历，我认为有多种原因。如果我们把它作为一个病业关，只是围绕着如何去解决病业的问题，为了过病业关而过病业关，其实这又是一个有求的执着心了。我非常赞同病业观就是长时间积累起来的心性观的看法。要过好这个病业观，首先就要立足在心性上解决问题，也就是如何去提高心性，提高修炼层次的问题。当然也不是简单的找出一堆所谓的执着心，而是要从根本上将有求的执着去掉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抱着有求之心，你就是为了这个东西来的吗？你思想中想的是什么？在另外空间里，我的法身什么都知道，因为两个时空的概念不一样。在另外空间里看，你的思维构成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，在你想之前，他都能够知道，所以你得把你不正确的思想都放弃掉。满天都是眼，我们的执着，师父的法身看到了，天上的神看到了，旧势力当然也看到了。有求之心，这是旧势力迫害大法弟子找到的最好的借口。下面我谈谈对过病业关时有求之心的看法，与同修切磋交流，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第一部分，不愿吃苦的求安逸之心。在法理上讲，大家都知道修炼要吃苦，要付出，但是在实际修炼中，我们有多少同修是这样想的，把吃苦当成乐呢？吃苦当成乐，选自《红吟苦其心志》。有多少同修能把遇到的好事坏事都当作好事呢？当遇到磨难的时候，许多同修往往都想，我怎么又遇到麻烦了呢？不愿去承受它。特别是老年同修，身上哪儿痛了，哪儿不舒服了，就不干了，就受不了了，因此以种种借口，影响我学法练功呀，影响我讲真相救人呀，是家人非要把我送医院呀，要最大限度符合常人呀，等等等等，去打针吃药住医院去了。有的还自欺说，中医是传统医学，吃中药不是药，推拿不是治病，等等奇谈怪论。身体舒服了，好像磨难过去了，其实又把业力压进去了，下回还得重来。许多老同修病业拖得很长，这也是一个主要原因。有一天我牙痛，牙龈肿得很厉害，连腮帮都肿起来了，喝水都困难，学法发正念也定不下心来。俗话说，牙痛不是病，痛起来要人命。想缓解疼痛，我就含冷水，管一会儿用，过一阵又不行了。后来再喊就根本不管用了。闹得我坐立不安，一直折腾到凌晨。这时我像突然惊醒一样，心想，大法弟子连生死都要放下，还害怕疼吗？于是我干脆就躺到床上，管他痛不痛，心中连续默念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 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早上起来，牙不疼了，肿起来的牙龈腮帮也消下去了。本地有位90多岁的老同修，一天上卫生间，脚滑到蹲坑里，摔到腿，腿骨有三个地方骨头都凸起了，已有三处骨折。他忍着剧痛，自己爬到床上，也不告诉孙儿们。同修知道后，到家里和他一起学法，发正念。他也不管骨头断不断，疼不疼，该练功时就练功。一个多星期过后，腿就恢复，能走路了。还有位80多岁的老同修，一天突然出现腹泻症状，而且越来越厉害，整整两天两夜。他坚信大法，坚信师父不会有事，也不告诉儿女，不希望他们来干扰。不拉了就学法练功发正念。第二天他在睡梦中感觉到了阴间，上了阎王殿，见到了阎王。阎王看到他说，你不属于我管，回去吧。于是他转身又回来了。醒来后他明白是师父救了他。第二天他起来后也不腹泻了，精神恢复了，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我体会到，当你不把遇到的难当回事的时候，它也就不是事儿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师父看你心性上来了，就会帮你拿掉你不该承受的业力。第二部分，害怕得病而求病之心。有的老同修身上出现什么症状，往往就以为是不是过去的病又犯了。有的人心里老放不下有病的心，到医院一做检查，血压高了，血糖高了，哪儿长了个什么东西了，发炎了。有一天我到一个正在过病业关的同修家切磋交流，其母亲同修问我，他儿子是不是脑萎缩了。我说，师父把病根都拿掉了，哪来的脑萎缩。其妻子同修说，是中医师也是修炼人说的。听到这话我还能说什么呢？是信师父的还是信医生的？其实所谓的病都是自己求来的。我自己也有体会，在黑窝时有一天我上卫生间，突然感觉头一阵发晕，我坚持着没有倒下，因为入监体检时血压高，曾经达220-120。我心想，来个脑血栓，办个保外就医，早点回去吧。我就到范医那儿一量血压，血压高得吓人，监区就把我送到医院住院。第二天我真的就说话不利索了，半边身体活动有障碍了，送去地方医院 CT 检查，脑部有血栓，于是住进了监狱管理局医院。因为我知道一切都是假象，根本没有把它当回事，所以住院第二天我就能下地活动了。后来由于地方国保和司法所不同意接收，保外就医没有办成，但是我却有了一个自由讲真相做三腿的环境。我对全监区的服刑人员几乎都讲了真相，能退的都做了三退，包括一些狱警。我体悟到，我们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，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。第三部分，求师父求同修的依赖之心。有些同修遇到什么事都求师父，我们遇到危险，遇到一些较大的难等，求师父加持没有错，但是什么大小事都求师父，师父都帮我们解决了，那我们还修什么呢？有一天一个同修到家里对我说，某某同修请他问问我，为什么他法也学，正念也发，也讲真相，还求师父，为什么他的双下肢水肿不见好转呢？我对同修说，你就回复他，他有没有把自己当作真正的修炼人？师父管的可是真正的修炼人啊。有的同修出现病业状态，同修到家里近距离发正念，和同修在一起交流，看看有什么执着心没有放下，提高自己都是应该的，也是有效的。但是有的同修却不是这样，目的是依赖同修帮助自己解决病的问题，是为了过病业关。 一位在监狱被迫害出现腹水的同修就有这个心，他在家里建立起学法点，还是资料分发点，请同修到家里学法，好像病业关就能过去了。期间邪恶干扰了多次，有一次学法时还遭邪恶绑架，都没有好好悟一悟，找找心性上的问题。我曾经去同修那儿和他交流了几次，每次都见同修有的送来什么东西，说可以立立庙，有的提来什么东西，说可以补补身体等。我建议他要靠自己的正念才能闯过关，他也认可，但是由于有求之心不放，放不下有病的心，师父一再给机会，拖了几年，最后还是被旧势力夺走了生命。第四部分，做三件事为求病好之心。有的同修出现了病业症状，就长时间学法，长时间发正念，加长时间练功，坚持出去讲真相。有的拄着双拐杖，拖着病态也要出去讲真相。本来做好三件事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，但是出发点不对，他是带着很强的为了去病的心去做三件事。时间长了，病没有去，有的就埋怨起师父来了，那可就非常危险了，旧势力他就抓到了把柄，不但病会拖得很长，还会出现其他磨难，甚至要了同修的命。我们学法小组有位80多岁的老同修，大家公认他三件事做得很好，修得很不错。被邪恶绑架取保候审期间两次跌倒，双脚被扭伤，坐轮椅代步。同修到家里和他学法，他自己在家里学法练功也精进，还经常拄着双拐去讲真相。时间长了，腿始终不见好转，埋怨的心就出来了，为什么我做了那么多还会这样呢？结果拖了两年，80多岁的同修靠坐轮椅代步仍然被邪恶判刑，劫持到监狱迫害。师父在各地讲法13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，我们有些学员在病业关上走不过来，你不要往大处想，你说我没什么大错误啊，对法很坚定啊，可是呢，你不要把那些小事不当回事，邪恶会钻空子的。很多学员因为小事甚至于走了，也真都是因为非常小的事，因为修炼是严肃的，是无漏的，你在那些事情长期都没修过，虽然小，你长期都没重视过，那就是事了。所以很多人是因为这个走的。修炼是非常严肃的，来不得半点虚假，必须严肃认真的去对待。作为一个大法修炼者，连生死都要放下，那个病业又有什么可怕的呢？只要我们把自己当做一个真正修炼的人，师父一切都会为我们做主，什么样的关难都能够走过去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去除根本执着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4日。这几年来，当与同修间出现矛盾时，在矛盾中过关时，我心里就不舒服，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1999年之前得法之初，大法弟子在一起学法练功，纯净祥和，同修在一起没有隔阂，你想着我，我想着你，没记得有什么矛盾，都能够修自己， 同修在一起就是快乐的，自己很留恋那段非常美好的时光，那多好啊，也常跟同修谈起这些感受，而没有深想。这一段时间学法时，看到师父的讲法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有许多人抱着有求之心走入我们修炼场的，有的人抱着求功能，有的人想听听理论，有的人想治病，还有的人想来得个法轮，什么心态都有。学到这，我就会想想当初自己是什么心走入大法中的，在大法中归正了吗？查找自己，觉得都归正了。可是有一天，再次读师父的这段法时，我一下子认识到我那个隐藏的、不易察觉、不易发现的根本执着，那就是求得人中的安逸。我留恋同修间没有矛盾那段时光，不就是想舒服吗？有了矛盾难受了，就想那段没有矛盾的时光多好啊，这就是我的根本执着。认识到了，马上清除它，去掉它，它也不是我。释然后，就会坦然地正确对待有与没有矛盾的问题了，不纠结，心一下子轻松了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好自己，归正预警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6日。我曾患多种顽症，如头痛、中耳炎、胃炎、肠炎、痔疮、风湿关节炎、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妇科病、灰指甲、鼻炎等十多种病。虽然那时自己才40多岁，可身体就那样糟糕透顶，大病不犯，小病不断，久治不愈。特别是节假日，几乎都是拖着难受的身体围着医院、医生、药袋子、药罐子转，真是苦不堪言。1997年4月26日晚上，我去跳广场舞时，发现有一位舞友没来，一打听，得知他好久都没来了。于是我就去他家问究竟，他高兴地告诉我，我去练法轮功了，这个功法很好，我再也不去跳广场舞了。我问，在哪里练，我可以去吗？他说，可以，每天早晨就在公园，练这个功的人很好，那里的辅导员会热情地义务教你。我说，好，我明天就去。他当即就把宝书转法轮递给我看，我一看就爱不释手。他说，这个书练功场有卖的，他们都是按进价卖，不赚钱。他要我准备一个坐垫带上。从此我每天坚持去练功场晨练，业余时间除做好家务外，就抓紧时间多学法，严格用真善忍来指导自己的言行。很快我的身体神奇地康复了，在开始修炼大法的第4天，就感觉无病一身轻，走路生风。从此我终于告别了医院、医生。第5天，我彻底扔掉了药袋子、药罐子及过去储藏的所有药，我亲身感受到了大法神奇的祛病健身功效。修炼20多年来，我再也没有生病，当然也就不用吃药了。我深深地感受到，得了大法的生命是多么的幸福啊。1999年7月20日，中共邪党开始了对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进行疯狂的残酷迫害，动用了国家所有的宣传媒体，开足马力污蔑、诽谤、抹黑大法和师父。2000年除夕前几天，仅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县级市内，就有100多位大法弟子被绑架，看守所内装不下了，就分别关押在3个洗脑班内， 当时的洗脑班原本是废弃的旧仓库，我也是其中一位。当晚深夜，我们全家及邻居们正在熟睡中，被一帮恶警非法闯进家门，把我绑架到看守所，经同修及家人多方营救，被非法关押了17天，被勒索了5000元罚款后才获自由。为了向广大民众讲清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，我利用有利之机，抓紧时间，除了逢源面对面讲，还设法制作真相资料，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，不懂技术就学习技术，没有设备就添置。制作真相资料的同修们昼夜不分地制作，发放真相资料的同修马不停蹄地发放，一时间各种各样的真相纸币、标语、条幅、光盘、不干胶粘贴、周报、小册子、翻墙破网软件等遍地开花，不仅震撼了民心，同时也惊慌了当地610及公检法司等邪党的邪恶专制机构。我多次遭受绑架、关押、迫害。2014年，我被恶警绑架到监狱，刚下车，所谓的帮教实际就是邪党的帮凶打手，就来胡说八道，说的全是污蔑诽谤抹黑大法的瞎话。开饭时送来半碗很清的菜汤饭，我心想是迷魂汤吧，问我为何不吃，我说没饿。话音刚落，马上叫我脚尖鼻尖贴墙站到晚上12点睡地铺，39严寒也只有一垫一盖，有床也不准睡，而且每半小时还被扯醒一次。第二天就逼迫写三书，不写就强迫看污蔑诽谤抹黑大法的录像，看完之后就罚站，长期不准洗澡洗头，连脚都不准洗，夏天也如此，不准购物，包括卫生纸及所有洗漱等生活必用品，每天早餐的稀饭馒头只能吃其一，要馒头就不准要稀饭，中午的饭只给鸡蛋大一坨和一点菜汤，晚餐吃得更少，每天的饮用水总共只给半瓶，另半瓶被打手们狠心地倒去冲厕所，目的是逼我转化。2019年末的一天，我正在狱内劳动，突然被监狱教育科某科长叫出车间，要我跟他走。一路上从表面看来，他还是较为和善地与我唠家常，不一会儿就到了他们预先准备好的接待室，因那阵势我曾见过，一看就知道要干啥了，这可能又是每年一度的抽样调查又开始了吧。某科长很客气地请我在沙发上落座，紧接着问我喜欢喝菊花水还是喝茶水，我说某科长别那么客气，哪样方便就喝哪样吧。科长说都方便，我说那就喝菊花水，于是科长就亲自为我泡上一杯菊花茶。原来他早已将录音录像机等设备准备好了。紧接着某科长对我说，今天找你主要是想了解一些情况，比如说你入狱以来对我们监狱现行的一些规章制度、预警方式等，哪些可行，哪些方面需要改进或加强，你有什么样的想法、看法、意见和建议，以及你现在需要什么帮助等等，你都可以提出来，你大胆的放心的谈，绝不会秋后算账。这位科长的这些话让我确定了，这次省监狱局按惯例用危机抽样检查，我又被抽中了。我心想这一下揭露邪恶、正视大法、讲真相、救人的好机会来了，一定要好好利用。于是我应声道，嗯，只要我知道的、该说的我都如实告诉你。科长首先问，你练法轮功有多久了？是什么原因促使你练的？你的家人和亲友们都支持你吗？我告诉他，我修炼法轮功已有20多年了，当初是因为自己体弱多病，多方求医久治不愈，为了祛病健身而修炼法轮功的，没练多久，大概不到一个周吧，家人和亲友们见我那么多病这么快就好了，红光满面，精神焕发，他们都说这个功法可真好。 于是我的家人和亲友们都支持我练。当初我没有相关的学习资料和练功音乐，我的家人和亲友们都想办法帮我找呢，有的身体不好的还跟我一起练呢。后来政府开始打压了，亲友们对我继续坚持修炼法轮功就只能理解担心，不敢再说支持那样的话了。科长又说，你入狱已有好几年了，对这里的人和事有什么看法？特别对监狱现在的一些规章制度、预警方式，认为哪些可行，哪些方面需要改进，有啥建议？我说，我觉得这里的人，特别是你们这些警察们，大部分都是有善心的，虽然有恶警，但也只是个别。比如他让不愿放弃信仰真善人、修炼法轮功的人，深夜12点过才准睡觉，有的甚至深夜3点过才准睡觉，躺下之后还要每隔30分钟被扯醒一次，长期不准洗头、洗澡、换洗衣服，连内裤都不准换洗，脚也不准洗。现在监狱实行零进出，进去后不转化的人不准买任何物品，连卫生纸都不准买，若发现他用了，立即追查从哪来的，如果被查出是谁给的，两人同时受罚。虽然监狱公开规定不准睡地铺，可是个别恶警偏要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睡地铺，无论多冷都只准用一垫一盖，一直睡到被转化或满刑。早餐别的人可以吃稀饭、馒头和素菜，而不转化的则只可选其中一样，午餐只能吃汤圆大一坨米饭及很少一点菜汤。他们心情不好、看不顺眼时，还要暗中指使杀人犯或被判死刑、无期或十年以上的重刑犯、胁物者辱骂法轮功学员，甚至拳打脚踢、淋臭水。我认为这类预警方式太无人性，急需改进。科长又问，你现在需要什么帮助吗？我说，有，入狱几年，你是第一个这样有诚心实意想要关心我的警官。那就请科长一定在有机会时向政府反映一下，尽快停止对法轮功的打压，以免再浪费国家财力、物力。再就是尽快为我们平反昭雪，还我们的清白。科长惊讶道，为你自己还是为你们师父？我说，都要。哦，这位科长万万没有料到我在此时此地还敢如此揭露邪恶，提出这样的要求。这会儿狱警们的午餐时间已过，科长说，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吧，我马上送你回监区，你们也开饭了。从那以后，狱内的警察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再也没有过去那样惨无人性，其他狱警的不良言行也收敛了许多。过程中让我再次体悟到大法弟子正念的威力。在大法中修炼20多年来，我闯过一个个难关，其中有坎坷、有磨难、有收获、有喜悦。在正法的最后阶段，无论环境多邪恶、路途多艰险，只要想一想还有很多常人因不了解真相而面临被淘汰的危险，我一定要修炼如初，多学法、勤练功、发好正念、多救人，完成好这伟大的历史使命，圆满随师还，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观念阻碍了顺利上网》，作者：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7日。这一年的时间，由于平时比较重视发正念，每天都能登录明慧网，但不是每次都能轻松破网，有时候也很费劲。自由门只搜索到一个服务器就断网了，然后采取了一些关闭路由器再重启等临时方法，当时也奏效。周围好几位同修上网都说难，据说都遇到了类似情况。这种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。师父发表了最新讲法，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。看到同修的几篇交流文章，我心里一惊，为什么同修能悟道有收获，我却不能呢？这几天通过背法突然明白了，是人的观念阻碍了我的正念。由于以前养成的习惯，每次在运行自由门前，我都会先看一下网络连接那里是否畅通，如果已接受自己的那里始终不变或者变化很小，思想中认为一定是邪恶的技术封住了，反之就不是。往往此时就会出现自由门只搜索到一个服务器就断网了，随后会采用一些临时技术来突破网络。就这一念不是正念。明白后，几天前我就不再看网络连接那里了，网线一连上，坚定正念，立即运行自由门，结果很快连接六个服务器，而上网期间一直保持在五个服务器，瞬间就上去了。一连几天都是这样，无论是下午晚上，也没有什么上网高峰期这样的概念，什么时间需要立即就能破网成功，轻松自如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